好，我们一起来读。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主儿子的，也心里叹息，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我们得救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但我们若盼望那不见的，就必忍耐忍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好，谢谢，我们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日早晨你召聚我们一同来到你殿中来朝见你的面，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为救赎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我们本是一群不配的罪人，但是因着你的大爱，你将永生赐给了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求主用脸来光照我们，祝福以下正道的时间，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存着一个感恩和敬畏的心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训诲，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在人面前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将福音传给近处的人，也传给远处的人，使基督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又回到了这个罗马书的、这个经文。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书呢，它进入到第八章以后呢，它一直保罗一直着重在阐述圣灵在基督徒的一个成圣当中，成圣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工作。那么在上一段经文当中讲的这个第十二节和第十七节的经文啊，那么保罗呢是着重讲的这个圣灵呢。在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他有一个带领的一个工作，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灵他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一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信主以后呢，我们都是蒙神的一个带领，蒙圣灵的一个带领，我们信主也是圣灵的感动，当我们一个人信主以后呢，圣灵呢就开始做了奇妙的工作，因为圣灵这个是内住在我们当中的，那么使我们这个生命呢是不断的更新。是不断的越活越像基督，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成圣的过程。那么在上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这个分享了保罗讲的这个基督徒的一个在带领当中呢，他有一个三个身份带领我们他一个是带领我们称我们是这个神的儿子，对不对？神儿女的身份呢，最后呢是我们也看到是一个后世的身份而是这个后世的分世呢是和基督一同做后世的。那我们也分享过这个后世它其实是有一个继承产业的这样一个概念的。那我们根据这个经文的这个前后的次序呢，那我们首先分享的这个圣灵带我们做神的儿女是无论是你是成熟的基督徒也好，或者是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也好，圣灵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奇妙的带领。那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当中这个彼得在这个祷告当中，他是顺服这个圣灵的一个带领圣灵是要他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叫哥尼流一家的。那么彼得呢就顺服圣灵的意思呢，就去传福音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彼得这个人怎么样，他原来是不太愿意和外邦人在一起的，但是圣灵来更新他的生命的工作让他这个向外邦人来传福音这个他是致使我们里面的一个肉体的 那么这是这个彼得这个在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个更新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圣灵呢也是改变我们的生命啊，真的是让我们里面呢的生命得了更新了以后呢，使圣灵和我们同证呢啊，我们是神的儿女的。那么这个与基督呢，我们是啊也是成为啊这个与成为神的一个后嗣，是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那我们在上一次讲道当中，我们是啊强调了这个次序啊，我们读圣经都是讲到次序的。我们看到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是受苦在前，是得荣耀在后啊，是一同受苦，一同得的荣耀的啊，这个是有前后的关系的啊。那我们真正明白这个次序以后呢，我们就应该知道啊，我们为主这个为什么要付上代价，是因为这个受苦的原因。但是呢，我们也为了这个受苦呢，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啊，我们都非常清楚的看见。那么在上一次这个正道的这个内容当中呢，啊，这个这是我们分享了这个他这个第十七节的经文呢，是讲了前面一段，然后呢，他又一个承上启下了，他又把这个受苦和这个荣耀的概念呢，他引出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啊，刚才读过的经文当中，我们分享是从苦难到荣耀的这样一个盼望。那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当中有一个苦楚，对不对？这个我们题目是用苦难啊，我们要知道这个苦楚啊，这个中文的和合本的苦楚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苦难的意思啊，所以说我就把这个题目改了，从苦难到荣耀啊。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啊，保罗是虽然是讲到这个苦难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其实保罗是在强调的怎么样，强调的一个盼望啊。在这个短短的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个几节经文当中呢，啊，保罗这个写到盼望的时候呢，他一共出现了这个四次啊，出现了这个四次的一个盼望。那么盼望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英文和中文的语境当中呢，它有一个希望的意思啊，它不是在讲一件确定的意思啊。这个盼望这个事情啊，这不是百分之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新约圣经当中他强调的啊，他谈到的这个盼望，往往是从神而来的，是必定的一个要应验的这样一件事情啊。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啊，这个彼得后书3:13，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住在其中啊。这前面是个应许，对不对？告诉你是个应许，但是这个应许呢是一定会实现的，所以说这个盼望往往是百分之百是能够实现的那么神的应许呢？这里面讲到他的应许，就是神的一个应许。神的应许从来没有这个啊不应验的。那么这里的应许给我们这个最终要给我们怎么样一个新天新地的一个新天新地，在这个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呢，这个过程那么就是个盼望啊，这个是等待的过程。那么这个盼望呢是必定会应验的。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那么圣经他提到的这个盼望，它往往是一件必定要成的事情，是神的应许啊。既然是应许的话，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个等候的一个忍耐啊，这是忍耐的等候。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书从这个第6、第7、第8章呢，它都是在讲啊，这个基督徒他信主以后呢，他又进入了另外一个进程，就是一个成圣啊。那么而保罗在这里面讲到这个基督徒的苦难，或者是基督徒所受的苦，那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信主以后呢，受苦它也是成圣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啊，那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世界我们现在非常清楚了，啊，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一个世界，啊，是一个破碎的世界，那我们这个啊，我们每天这个打开新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往往占据头条的。啊，都是国攻打国啊，然后呢，民攻打民的。那么还有最近非常时髦的这个一个关税的问题，对不对？关税，啊，那我说，即使是没有关税的问题，这个世界也不会太平的，啊，也不会太平的。所以，我们人活着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呢，基督徒受苦呢，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是件常态啊。那受苦呢，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也是成圣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基督徒的所行呢，啊，是个与这个有罪的世界是完全相反的，啊，因为这个世界所遵循的根本不是圣经的这个话， 啊。那如果说你要遵循世界的话的话，你肯定和世界是对着干的，那你就要受苦了，啊。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啊，为了主的缘故，对不对？啊，我们要去传福音，对不对？对不对？啊，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侍奉，啊，这个。如果我们在这个传福音当中，我们在侍奉当中啊，我们说我们一点点苦都没有受到，那是不可能的，啊。那如果说一个基督徒，如果是你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的话，去传福音啊，那可能会照人的白眼的，啊，也可能会照着一个人的一个论断的，啊。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啊，他们都是需要摆上这个劳苦的，啊，都是付上代价的，对不对？啊，甚至在教会当中的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啊，我们啊服侍过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啊，有可能会遭人的误会的，啊，有人的一个不理解，甚至一些人的一个攻击的。但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呢？那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叫我们不要看这些，啊，因为有神的荣耀在后面，啊，要我们有一个盼望啊，看这个后面的一个荣耀。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荣耀的一个盼望。所以呢，我们今天根据今天的经文呢，这个分享的是一个基督徒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是有苦难，啊，有挑战，啊，有叹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眼目呢是应该是定睛在神要赐给我们的一个荣耀上面，这是一个确定的盼望，啊。那并且是这个成圣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刚才经文也读过了，啊，是有圣灵的帮助，啊，一直到主的啊，见到主的面。那我们这个看到这个今天的经文还提醒我们，啊，这个我们有软弱，但是呢，我们不害怕。还有一件事情，因为这圣灵呢是来帮助我们的。今天有很多的一个教导啊，很多的教导，就是说，如果你好好来跟随耶稣，那么这些苦难呢，它就会远离你的。啊，弟兄姐妹，这些教导其实有问题的，这是个错误的教导，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教导其实我们和圣经打开来看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保罗也受了很多的苦了，啊。那么并且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整个世界，那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整个世界受造之物，啊，都在叹息，都在这个苦难当中的，啊。而且这个苦难不是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就结束了，啊，我们，啊，这个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去看，啊，第十八节讲到这个 苦楚的时候呢，它是个复数，啊，因为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一个世界。那么今天的这个保罗的经文呢，是讲呢，啊，苦难呢不仅仅是基督徒的信徒的，而呢是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呢，它是落入到一个受苦的叹息的一个光景当中的。那我们今天这个主要分享的信息呢，有几点啊，以下几点。第一呢，是苦难和荣耀呢，在苦难和荣耀当中看见这个，啊，看见了盼望啊。第二个呢是受造之物在叹息中的盼望，啊。第三个呢是神儿女在叹息中的盼望。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节啊，这个第一点，苦难和荣耀中看见的盼望。那我们都知道，这在上一段经文当中，这个十七节这个结尾的时候呢，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啊，这个我们讲过，这个是件承上启下的一节经文。那么保罗呢，这第十八节的经文呢，是承接的这个第十七节的一个结尾，啊，他在讲这个受苦和荣耀的。啊，那我想啊，第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要知道保罗在这个哥林多这个 前书十一节当中，啊，提到了他为福音的缘故呢，他是受苦的，对不对，啊，有很长一段经文的，啊，就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他被鞭打了，啊，被人这个用石头打，啊，这个被监禁，被拒绝，啊，有漂流，受饥饿，遭假弟兄的这个危险等等的很多很多，他都经历过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他写这个哥林多这个后书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呢，啊，是与这个罗马书的时间呢是相差几不了，相差这个相差不了几年的。那么所以这个保罗在这个十八节经文当中讲的呢，其实他是在讲他自己 实实在在的经历，但是我们看到他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啊，他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啊，以及他在神面前有清楚的看见这个荣耀。那么神给儿女这个荣耀有很多了，其实在保罗在这里当中啊，是在讲着重讲两个事情，一个是呢神儿女的自由和这个完全身体的一个得赎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神本来就是荣耀的，啊，神本来就是荣耀的。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保罗在讲到苦难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原文的 是现代时态啊，现在的时态。当他讲到这个荣耀的时候呢，他是讲到的是将来的时态。那么说明这个有这个时间的先后的次序的啊，仍然是你是先受苦，然后呢是才得的这个神给你这个身体得赎的这样一些荣耀。他有时间的一个先后的关系，也给我们清楚的看到他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因果关系，啊，我们来看这里和合本，他讲到的，他说我想，啊，我想，但在原文这个我想呢，他不是我想了，他说我经过算计，我经过计算以后呢，得出来这样一个结论的。那么中文直接就说我想了，啊，那意思就是说，保罗在这个第十八节中当中所要表达的信息就是说，保罗在神面前呢，是经过祷告以后呢，啊，有一个清楚的领受。那么将来神要给他的荣耀呢，是完完全全远远的超过他现在在地上所受的一个苦难，啊，第十八节的一个结尾他说，这是就不足介意了。保罗是，把当时他所受的苦难和将来神要给他的一个荣耀呢，这两件事情呢，他放在一个天平秤上，啊，那么这个天平秤这个称下来的结果呢？保罗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么地上所受的一个苦难呢，和将来的荣耀比呢，是根本不能比的，啊，地上所受的苦和将来这个所给神要给我们的一个荣耀，是根本没有可比性的，啊，那么地上受苦，它是在一个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啊，而呢，在这个今后的一个荣耀当中呢，是在永恒里面的，啊，是永恒里面，是一个有限的。和对一个无限的来比，那这不能比啊，这是不能比的，啊，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清楚，当一个有限的和一个无限的放在你面前，啊，让你挑选的话，我相信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应该挑选啊什么样，啊，那么虽然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呢，保罗不是在讲他的人生的经历，啊，他写信的书信的对象呢，他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呢。他写信给他们的书信呢，他不是教条的内容。我们就看到保罗写到这个自己经历这个圣灵的带领以后呢，他写出来这样一个书信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这个不太熟悉保罗的人来说，哎，我们读的，哎，保罗是很多是教条啊，对不对？很多是教条，干巴巴的。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读过通读一遍保罗书信的话，或者我们熟悉保罗书信的话，那我们看到。这是主借着保罗的见证来证明他说现在所讲的都是明明白白的真理，因为他已经见证过这些事情了，由保罗的见证这个经历作为见证的，说明什么样一件事情呢？说明我们的主怎么样，是又真又活的主，我们的主怎么样，是一个可靠的主。所以呢，保罗在这个作监以后呢，他在腓立比书当中也讲到了，啊，他说我还要拼命跑啊。他虽然坐在监狱里面，他还要讲，他讲什么呀？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这是保罗在坐监狱的时候，坐牢的时候，他写出来这样一个话，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经过这个计算以后呢，哎，他愿意朝着那个荣耀的方向，荣耀的那个盼望来直跑了。在我们看来，或许认为一个坐牢的人啊，已经受苦了，对不对？你还有什么辙往前面直跑啊？你还要跑什么跑啊？你不为这个今后多想一想吗？对不对？啊，你不为自己多留条后路吗？啊，是不是啊？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不会这样想？啊，但是保罗不是的，保罗在这个属灵里面，他有非常清楚的看见，这一条路他是没有后路的。这条路就是勇往直前的，那么这条路是什么路呢？ 他是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他开辟的是又新又活的一条路。我们要知道这个主为受苦的人呢，这个他是预备了这个荣耀啊。那么我先受苦，然后呢再得的神的荣耀啊，或者赏赐，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那么这个法则呢，从旧约到新约都没有改变过。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为主受苦，是为主的福音摆上征战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知道啊，我们在地上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也是要常常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的。你不做一个敬虔的人，哎，这些攻击轮不到你的，啊，轮不到你的，啊，你可能是你觉得，哎，这个我不去传福音，我也很太平无事啊，我也没什么问题啊，啊，我活得很平安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永恒当中，我们失去的是无法估量的一个赏赐的。我们记得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约伯的，记不记得？大家都因为我想这个都很多人都记得啊，这个。我记得这个长老好像这个去年也带过这个约伯记的。那么圣经称这样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这样一个人。那么约伯为什么受苦啊？那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清楚啊，他失去了什么呢？他失去了儿女、财产、健康，甚至朋友的安慰，也变成了一个责难啊。本来这个三个朋友来安慰他的啊，结果呢变成一个责难了。他受苦，他受的攻击，无非什么样一个原因呢？无非就是因为他是神看为这个敬虔的一个人，啊，那么感谢主，在约伯在受苦的时候怎么样？他甚至不知道在他是为什么受苦的时候呢？他仍然选择坚持相信神。那约伯他失去了儿女、财产、健康，啊，这些东西啊，这甚至朋友的一个责难，然后他是怎么样说啊？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坚持神是他的救赎主。那我们来看一看他原来拥有的，受苦前拥有的，和这个受苦以后拥有的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受苦前他是拥有的这些地上的一个产业，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受苦以后结束以后呢，神赐给他双倍的啊，这个前后我们都这个经文都看到啊，我不再读一遍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神都给他怎么样，都是双倍。他经过这个苦难以后呢，神都给他双倍的。你或许说这个不对啊，他原来这个是七个儿女三个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那么受苦以后神好像这个没有给他这个双倍啊，对不对啊？神是不是食言了？是一点没有食言啊，神确实给他双倍的儿女的。在这个之前给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在这个他结束这个受苦以后呢，神又赐给他七个女儿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这是表明什么一件事情？表明他原来他认为他死去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在天上活着，没有死。所以说这是双倍的啊，这一下算下来是不是双倍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为主受苦的时候，神必定会给我们赐给将来的一个荣耀的。这是神做事的一个法则，这是神的一个应许。我们不知道这个约伯他受苦以后呢，神在天上给他们这个给他预备了这个什么样的一个荣耀啊？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也没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看当我们看到这个当约伯在地上受苦结束以后呢，神赐给他是原来拥有的是双倍的。是双倍的物质，啊，这个我们不要，千万不要这个以为这个神是鼓励我们拼命去追求地上的物质，这个不是的，而是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一些什么事情啊？我们在地上为主受苦，它是值得的，啊，它是值得的，在地上为主摆上这个受苦，摆上劳苦啊，我们有这个痛苦，啊，我们有损失，啊，我们是在神面前是值得的。因为我们也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啊，地上的东西怎么样？它是怎么啊？是永远啊，这个永远要过去的。但是神要给我们的荣耀，神要给我们的是永远长存的。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点，受造之物在叹息中的盼望啊，受造之物在叹息中的盼望。 我们看这个第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那么这里呢，保罗呢，这个插了一段拟人化的经文，啊，那么这个拟人化的表达，他不是要表达这是假的，啊，这个受造之物就是这个所有的被造啊，这个空气啊，啊，植物啊，所有的这个这个雨水啊等等，啊啊，这个甚至石头啊、大山呐，啊，对不对？这不是表达这个是假的啊，不是假的。拟人化的意思就是说，借着人能理解的话语，让人知道万物对这个世界是有感受的。啊，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圣经告诉我们说，诸天都述啊，诸天述说怎么样神的荣耀。啊，那么天他也会讲话，他在述说神的荣耀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看到，啊，这个拟人化它背后是有一个意义，它完全不说这个是假的啊，这是要让我们知道，啊，它在表达这个是这个万物都对神的一个创造，对所有这个世界的这个这个堕落，它是有感受的，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受造之物，它这里面讲的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也是受造之物，对不对？我们也是被造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从上下文的背景来看，保罗在这里面讲的这个受造之物啊，它就是这个讲了这个所有的万物啊，所有的万物啊，不一定是在讲我们啊，当然我们也是受造之物。它着重的这个前后文的一个上下文的背景当中，我们可以讲的这是这个除我们人以外的这些被造物啊，因为我们人以外，我们人是神本来就是要看过来，我们在后面的经文会看到。那么这些受造之物呢，被造之物呢，是大自然啊。我们常常会说这个是大自然的。保罗用这个拟人的方式呢，表达了一个清晰的意思，就是表示说，当人这个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呢，所有的受造之物一同落到神的一个咒诅当中去了，啊，有土地的啊，有树木的，都是落到神的一个咒诅当中了。我们可能感觉这个没有这种感觉了啊，我们经过这个一棵大树啊，我们走过一棵大树，看到一棵大树，或者是经过一棵这个山啊，我们走过山，我们不会想到哎，这个大山这个树它也会讲话，我们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保罗借着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他们落到神的咒诅当中的时候，他们有叹息。我们来看，当这个人犯罪以后，这个咒诅，我们看的这个。其实这个在第三章啊，创世纪第三章啊，有很多咒诅，我只是把这个红字的部分打出来。当人犯罪以后呢，怎么样？土地也受到咒诅了，土地也受到咒诅了。所以我们看是那些好像没有生命的那些大自然，其实一同因为人的犯罪以后呢，落入到神的一个咒诅当中了。啊，那么第十九节告诉我们说，这个。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啊，那么中文的和合本说这个切望，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抬起头啊，是急切的看啊，这个仰望，在那里等候的意思，是等候什么呢？是等候真正一个神的改变啊，神改变啊，神的一个改变，啊，就是等候主再来的日子，我们神的儿女呢，怎么样得荣耀了？啊，我们身体也是得赎的这样一个荣耀，是万物都是在等候这一件事情。啊，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人类的犯罪啊，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们以为我们只犯罪，好像这个是没有其他没有，只是我的事情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犯罪，周围的事物都会影响。这个人犯罪以后呢，不仅仅是影响我们自己，也是影响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群都会影响的，啊，并且是整个世界的。我们实在是看到罪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那个我们借着这些经文，我们要联想到我们自己常常在神面前是要悔改，啊，因为这个如果我们有罪的话。我们不去在神面前好好处理的话，这不仅仅是会影响我们，也会影响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教会，甚至我们的周围的一个物质世界。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当中，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这个亚干的，他所犯的罪呢，就是这个在以色列人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违反神的命令，他去偷了一点点金银和衣服，结果呢，不仅仅是他，因为他自己这因的罪呢被处死了，那么以色列人呢，也为了他这个小偷小摸的这个罪呢，打了一个败仗，而且呢，死了36个人。你说这个36个人凭什么死的？为什么要死啊？不公平嘛，对不对？但是神借的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过一个成圣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罪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言行，我们要时时刻刻警醒，我们是不是有得罪神和得罪人的地方，以免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的罪，甚至我连我们的家人都不知道的那些罪，都会受到牵连，受到影响了，所以说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处理我们的罪，否则的话，你不仅仅是害我们自己，也害我们的家人，害我们的儿女，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看到罪的影响它是极其广泛的。好，我们回到这个经文的20节，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那么这个受造之物来说，对这个受造之物来说，这个世界呢是虚空的，这受造之物呢，它是不愿意在这种光景之下的，那么21节呢，它也有一个指望呢，它有指望呢，它是盼望这个脱离这个败坏的这个辖制的，得享儿女神儿女自由的这样一个荣耀，我们今天是盼望主的荣耀，他们也在盼望那些万物，他也在盼望一个神的荣耀。我们再来看22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看见的阳光、雨水、树木，甚至一切的大山、小山，都是不停的在那里叹息的，都是不停的在那里叹息。那么这个叹息呢，是因着这个被人的罪所辖制了。所以说这个我们的罪是也这个影响是深远的，我们来看这个中文的和合本当中讲到这个劳苦，劳苦，这个劳苦呢是在原文当中它是惨难之痛的意思，它不是一个死亡的一个挣扎，是特别是来讲一个妇女这个要生孩子的那些分娩的是一个苦痛，那这个苦痛是表保罗用这个字它是表示什么意思啊？保罗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痛苦是暂时的，并且这个痛苦它有一个指向的，这个痛苦它指向新生命的一个来临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一个母亲，对不对？我们很多姐妹都是母亲了。一个母亲在生孩子的时候是非常疼痛的，对不对？是非常痛苦的，身体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当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以后呢，这个妈妈是沉浸在什么光景之中啊？是沉浸在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喜悦当中的，他老早就忘记了那先前所受的一个苦痛了。所以说保罗在表达这里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痛苦它终将要变为喜乐，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盼望，我们有主再来的一个荣耀，将来的荣耀呢更胜于现在所受的一个苦难。好，我们来分享这个第3节啊。我们来第三点，神的儿女在叹息中的一个盼望。我们来看这个23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神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那么这是保罗在讲这个重生得救的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呢。他有软弱，他在那里叹息，那么这个你说为什么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圣灵初结的果子，那么在受苦的时候呢，他们这个有一种叹息在这个他们的一个里面，我们要知道这个有一个身体的一个完全的这个得赎的盼望在这个前面，但是呢，我现在好像是又很无奈，很无奈在那里那受苦， 好像是有一个盼望在这个前面，但是呢，我又在这个受苦当中，啊，那这里面就是很正常，就是人就发出了一个叹息，啊，好像是，哎呀，主啊，这个我巴不得你早点现在来，对不对？啊，你来了以后怎么样？我现在所有的痛苦都解除了，啊，我身体就完全得赎了，啊，因为我有一个新的一个形体了，啊，有一个不再朽坏的一个身体了。啊，甚至主耶稣这个你再来的时候怎么样？那我现在这个被提到空中去了，啊，我也免去这个死亡的一个痛苦了。啊，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给出什么答案呢？啊，有这种光景，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都有的。啊，最起码我们是有身体的一个难处，对不对？啊，有这个病啊，那个病，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啊，有这个病，有这个那个病的。保罗给出了一个答案，什么答案？保罗在这里面这个给出，他首先告诉我们。24节鼓励这些基督徒，那个盼望是确定的。他给出两个答案。25到27节当中给出两个答案。第一呢是忍耐等候，这是基督徒要行的。第二件事呢，就是圣灵的帮助，啊，有圣灵的祷告，啊，我们看到这两方面，一方面你是人自己要持守的，还要忍耐的；那另一方面你有圣灵的一个帮助的，啊，你是非常可靠的。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第一个，25节讲啊当中讲到这个啊忍耐的等候啊忍耐的等候。那么基督徒的忍耐呢，它本来就是一个神要给我们一个操练的一个功课，啊，那我们记得在这个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叫约瑟，对不对？啊，约瑟呢他是做了两个异梦，那么这个然后呢就神给啊这个两个异梦呢无非就是说神要以后要大大的使用他来抬举他。那么有一天呢，他把这个异梦呢跟他的这个哥哥们分享了。他说：“我做了一个梦啊，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呢向我下拜了。”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他这个其实在后有啊，这个在讲他后来成为这个埃及的一个宰相了。啊，那么约瑟等候了多少时间呢？约瑟等候了13年的时间。约瑟这13年他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先是他哥哥。对不对？他的哥哥们应该说很多哥哥啊，先是他的哥哥们听了他的这个异梦以后呢，就恼羞成怒，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向你下拜了，是不是？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谁啊？啊，那么结果呢？这个约瑟呢就被他们的哥哥们卖到了这个埃及了，啊，那么到了埃及以后呢还不太平，到了埃及以后呢被这个波提法的太太呢又陷害了，结果呢又被送进监牢里面去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个约瑟啊，这个神给他这样一个应许啊，这个约瑟这个领受了这个应许以后呢，哎，约瑟这个一直日子没有好过，啊，他一直在受苦，而且他一路的苦难当中啊，哎，他就是这样忍受下去了。我想，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如何祷告的？如果是我们的话，对不对？你神给我有这样一个应许，但是呢？我现在这个领受的完全和你讲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生命会怎么样呢？我们会如何祷告？神啊，你给我的应许什么时候应验呢？我要等到何时呢？啊，你是不是把我忘记了？啊，就如果是保罗的话，我现在正在监狱里面呢，我现在正在这个监牢当中呢。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约瑟他也坐过监牢，对不对？在苦难当中。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他没有落空，他最终把这个约瑟呢是摆在了埃及宰相的一个位置当中，啊，这是他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忍耐的心等候的这样一个结果，啊，如果他没有等待的话，那也就是这件事情也没有了。还有一个人，大卫在年轻的时候怎么样，是被这个撒母耳这个高立为以色列王的。那个当时的话，如果按照这个学者的这个这个估计的话，大卫当时的话应该在15岁左右的事，啊，15岁，啊，那么大卫这个什么时候才真正这个成为这个以色列王呢？大卫被高是这个被这个撒母耳被高是以色列王，在这个15岁的时候，但是他真正成为以色列王是什么时候啊？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扫罗死后，大卫这个30岁，啊，这个。被这个希伯伦这个立为这个犹大家支派的王了以后呢，又过了7年才成为以色列的王的，啊， 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真正成为以色列王当中呢，其实他常常在扫罗的一个追杀当中呢，他是活在一个苦难当中的，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神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看到，无论是约瑟也好，大卫也好，神都给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应许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他们都受苦了。那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神给我们这个有没有好的应许啊？当然有这个好的应许了。当我们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或许有失望，或许有眼泪，或许有挫折，还有这个病痛的捆绑，但是呢，这都是我们经过这些事情以后，我们要知道神有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盼望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知不知道这个王明道这个弟兄啊，他是这个在中国20世纪的一位一个传道人啊。那1938年的时候呢，这个日本人来的时候，在华北，他要搞一个这个基督教这个联合会啊。他目的当然是他们的目的是要控制这个基督教了啊。王明道说，他说我们的元首是基督啊，我不参加。那有人跟这个王明道说，不行啊，这个日本人啊，日本人杀一个人就像踩死一个这个一个蚂蚁一样的简单的。那王明道刚强壮的，他说我不是一只蚂蚁啊，我是至高神的一个仆人啊。那么日本人把他请过去了，叫过去了，那问他你要不要这个加入这个联合会呢？他说我们不加入啊，我们是以基督为元首的。那么那个日本人呢对这个王明道呢，他说这个你大大的好啊，这还给他鞠了一躬。那么他以为他是得胜了啊，结果呢到了这个1950年的时候呢50年代的时候，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那个共产党来了，他要搞这个联合会的，他也要搞联会啊，让他要参加啊，他说不参加，他说这个小日本人都胜过了，你们又怎么样了啊。那么结果呢，没想到这个共产党比这个日本人呢更厉害。你参加不参加？不参加。你到底参加不参加？不参加。好了，有一天呢，拿一把枪对着他的头的时候，他就软弱了。他软弱了，他开始说假话了。他是个签了这个悔过书。他后来这个分享，这是他一生当中最痛苦的事情，最后悔做的一件事情。他称这段时间呢是背弃主的一个时刻。那么然后呢，他这个1956年这个他出狱以后呢，王明道非常痛苦啊，因为他的痛苦不是说我做监牢痛苦，我写过那个这个悔过书了，良心极其这个不平安。然后呢，他就这个不顾这个当局的一个压力，是公开的一个悔改，他声称自己他当时写的是错的啊，他完全是错的。那么然后呢，这个1958年他再次被捕进去了。那么这次被捕呢是无期徒刑了，一直到1980年才获释。他在监狱当中一共度过了22年。后来这个他出来以后呢，这个有他与弟兄姐妹的这个分享的交通，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若不是受这样的苦，我怎能认识神？我一生我受苦当中，我看到了主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荣耀。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坐了22年牢他的人，他讲出的话来。他强调的是什么？他不把受苦看为一个痛苦的事情，而是把这个受苦看为一个神的恩典，神的一个荣耀的一个途径。弟兄姐妹，这个是历历在目的这些见证，有圣经的见证，有真实的人的见证。第二个呢，我们要分享圣灵的帮助。有圣灵的祷告，我们来看26节经文。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弟兄姐妹，这实在是一个保障。我们有主耶稣的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后面的经文也会讲到，有主耶稣的为我们祷告。保罗在这里面讲的，有圣灵在为我们软弱的时候呢，也为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一切，我们必须承认， 有的时候发生了一切，我们没有方向的，我们没有方向，我们也不知道如何祷告，我们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祷告，甚至有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情，甚至连祷告都不想祷告，有没有？没关系，我想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应该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所发生的在我们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开口祷告了。我们的神，他是深知到我们的一个难处的。我们的神，他是体恤我们的软弱的。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啊，替我们祷告。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不仅仅是救赎我们的神，他是关心我们的神啊，包括我们的人，他还在为我们的祷告。虽然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啊，他这个没有告诉我们圣灵是如何来为我们祷告的，啊，我们查遍圣经的话，你查不到一节圣经说圣灵在那里如何的为我们祷告的，啊，那我们查的，我们可以查到这个主耶稣这个为他们祷告，对不对？但是我们查遍圣经，我们一定找不到圣灵是如何来为我们祷告的。我们很难从圣经当中看到圣灵是如何描写这个圣灵来为我们祷告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工作，他确实是在替我们祷告。我们记不记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他记载的这个保罗身上在肉体当中呢有一根刺，大家记不记得啊？有一根刺。那么这根刺是什么刺？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对不对？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身上有一根刺，他必定是痛苦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啊，我们不要说这个年纪大了，可能生一个骨刺的话，都有的地方，有的时候疼得要命啊。啊，我们如果搬东西的话，我们现在这个腰搬一下东西的话，腰椎的话碰一下的话，有的时候在床上要躺几天了。我们搬过家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了，啊，他有一根刺，他非常痛苦。那么，这个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为这根刺怎么样祷告了几次啊？祷告了三次，但是主没有拿去这根刺，啊，圣经告诉我们。那保罗在祷告当中，他领受了什么信息呢？第一件事情，这是魔鬼的攻击，对不对？啊，我们如果熟悉的话，我就不读了那些经文了。我们总结一下啊，这第一，这是魔鬼的攻击；第二呢，这是主要保罗要谦卑的服事，啊，因为他有三，这个前面讲到他有三层点的一个启示。保罗这个神要借着这根刺呢，要给他有一个谦卑的一个服事啊，有一个这样一个启示。那么第三个呢，告诉他我的恩典怎么样，是够你用的。弟兄姐妹，我想我讲到这段的话，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啊，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那保罗他原来的时候怎么样？他是祷告。保罗他原来的时候开始祷告的时候，为了身体痛苦祷告。我有痛苦嘛，对不对？我疼嘛，对不对？那么他是祷告了，保罗也是人呐，结果他祷告了三次，他非但就是说他停下来祷告了，他就不再为这个事情祷告了，啊，那么我们要知道保罗他为什么停下来祷告了，啊，这是谁在保罗祷告的时候纠正保罗的想法，因为很讲得很清楚，保罗是为这根刺的痛苦来祷告了。结果呢，在保罗在这个祷告当中，他领受了三个信息，对不对？是纠正了保罗的这个观点了。那你保罗也不需要再祷告了，啊。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是来纠正保罗这个想法的这个人是谁呢？答案只有一个：圣灵。弟兄姐妹，答案只有一个，就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圣灵也在参与当中的，圣灵在传递天上和地上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工作。圣灵在替保罗在神面前做祷告了，啊，做这一个传递的信息的工作。圣灵也能够让保罗明白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意，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灵在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样，他是照着谁的心意祷告啊？在二十七节，晓得圣灵的意思啊，是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怎么样圣徒祷告。保罗原本祷告是为了我的身体不要痛啊，啊，我要服侍神啊。结果他祷告到后来，他思想完全改变了。这个改变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在这个神面前他替他祷告。保罗明白了， 保罗改变了。弟兄姐妹，犹大书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怎么样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啊，即使是在这个身体软弱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有圣灵的帮助，啊，因为圣灵他这个替软弱的人来祷告的，来纠正我们的一些啊一些不应该有的一些想法，他纠正了，啊，他纠正了。啊，当然就是说每个人的纠正不一样的啊。你这个你说你我也祷告了啊，我没有保罗领受，那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看到保罗的观点他改变了，啊，保罗的观点改变了，保罗领受的这样一个信息了。弟兄姐妹，若是我们常常与神交通，我们常常与神交通的话，我们的这个光景是多么是有福分的，啊！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地上的时候经历一些苦难的时候，经历一些挑战的时候。甚至在我们遇到我们身体病痛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不仅仅是由神永远不改变的一个应许，我们更有圣灵来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的一个人生。我们基督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不仅仅是赐我们生命的主，也是看顾保守我们的主，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属灵的软弱和身体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在走属天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挑战，我们常常有难处，并且整个世界都落入到这样一个劳苦的叹息当中。但是你借着经文提醒我们，神的应许它不会改变的，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你借着圣灵的祷告来帮助我们持守和遵循我们所信的道，一直到见主的面，你的信实是不改变的。我们谢谢你主，你自己的怜悯，真的是帮助我们在今后的人生当中啊，真的是让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挺起来，朝着标杆直跑，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